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非常的宝贵，这样与你面对面相亲近的时刻，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都献给你，把我们的爱都浇奠在你身上，我们要把我们的全生命、全生活、我们的赞美敬拜都献给你。谢谢你悦纳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十字架的荣耀，请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那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钉十字架？因为他顾念世人的需要。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四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四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如果人只以自我为中心，那当然他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不会顾别人的事，单顾自己的事。如果人把生命看作是一场比赛，而人生的目的一定要赢取奖项，他就把别人当作对手，必须设法让别人出局，他不想帮助别人。可是如果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不一样了。那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认为自己与神同等而存在这件事是应该坚持的。强夺这个希腊字 harpagmos 这个字，它的动词可以解作掠夺或是抓住。所以耶稣他不需要掠夺与神同等的地位，因为他本身已经有这个权利，他也不需要抓住与神同等的地位，好像人很自私的把这种权利紧握着不放。耶稣他为了世人的缘故，他自愿舍弃这个权利，来为着世人的需要上十字架。他虚己，他反倒虚己，虚这个希腊字 kenon 意思就是倒空，倒空好像你把一些东西从这个货箱完全倒出来了，那这个箱子里头就空无一物。所以保罗他用这个字倒空，意思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竟然愿意放弃他神性的荣耀变成人，他把自己的神性倒空，然后他披上奴仆的形象。这件事真的让我们很惊讶，很站立，也很赞叹。耶稣是一个全能的神，但是他愿意倒空他自己的神性，他来到地上，他会饥渴、虚弱、疼痛，也会受伤流血。他虽然富足，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所以他真的是顾念人的需要，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顺服至死，而且他不凭着自己的意思选择死法，乃是照着天父的旨意，为了担当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所以耶稣他把自己完全的倒空归零，他顺服至死，他降到最低，结果神把他升为至高，高过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他成为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天地间的一切都要向他屈膝跪拜， 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所以十字架是通往宝座的秘密通道。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保罗论到基督这样讲，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段话在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虽然他在软弱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靠着神的能力，他仍然活着。我们跟他连结，也成为软弱，但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跟他一同活着。所以耶稣基督的软弱是表现在他的降服，他降服于神所量给他的环境，他被审问、被鞭打、被戏弄、被钉十字架，他不想反抗，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也效法基督，他的软弱是表现在降服于主所加给他的赐，他常常被交于死地，跟主同死，跟主同定，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运行在保罗身上，叫保罗就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属天的地位，也是保罗所发现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我们受洗，表明我们这个属肉体情欲的旧人跟主耶稣一同埋葬了，好，所以我们埋在水里面受浸。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是表明我们跟主一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主的死把我们也包括在里面了，主的复活一样也把我们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与主同死同活。我们就是要相信、接受，而且去经历这个奇妙的救恩。那主耶稣的救恩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可以进入圣灵的新样。那这个复活的基督借着圣灵呢，要进入我们里面。圣灵来就是要治死我们的旧人，使我们不要再活在肉体情欲中。我们信靠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用信心跟复活的主联合，这样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而且借着我可以活出来。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节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这里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保罗提到神借着十字架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无论是写在石板上颁布给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是放在外邦人良心中的律法，都定人的罪，好像是欠神的债的字句一样。可是耶稣基督呢，把这些字句除掉了，借着他的十字架，他把律法的咒诅给除去了。基督既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换句话说，十字架除去律法的咒诅，除去了我们欠神的债的字句，还有十字架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就是魔鬼撒旦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掳来这个希腊字 apegduomai， 它有铲除、消除的意思啊。掳来这个字，也可以说是解除战败者身上的武装。一个罗马大将军他凯旋归来的时候，他会在罗马的街道游行，跟在他后面的是那些战败的君王啊、将领跟人民，他们是这个得胜的大将军要公开展示的战利品啊。所以保罗所描绘的图画，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就是在描绘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大将军，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那么仇敌呢也被悬挂在上面示众，公开示众啊，他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像当时罗马凯旋的将军带着囚犯游街示众一样。所以保罗就是要神的百姓懂得夸胜，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夸耶稣基督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放在十字架上公开展示，所以魔鬼是失败的，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输了。所以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仇敌已经被解除武装了，我们就是接受耶稣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我们常常夸耶稣十字架永得胜，我们学习把我们的生命生活的焦点对准耶稣基督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先来亲近主，遇见主，有主的同在，充满圣灵的能力跟喜乐，这样我们就可以遵守神的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即便有时我们有一些失败或亏欠，律法或良心会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再来到钉十字架的基督面前仰望他，再次夸耶稣十字架的得胜。曾经有一个美国的陆军司令叫温奈德，他在太平洋战事的时候被日军俘虏了，关在菲律宾的一个集中营里，不仅失去自由，而且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在这一切之外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日本兵常常会来嘲笑他、凌辱他。可是这个司令，美军司令，他总是不还口，他都不说话，他就保持他的尊严跟平静。日本战败投降以后，有一架美军的直升机就飞到温奈德所在的这个集中营的空地上，有个美国的士兵呢就跑进集中营向温奈德报告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日本投降了，胜利是在美国跟联军的手里。隔日素常来嘲笑温奈德的日本兵又来到他的房间，照旧要讥笑他。哎，可是这个时候温奈德反应不一样了，他站了起来，他不像平常那样安静，他用很威严的口气跟他讲，退去吧，你是个失败者，今日掌权的是我了。话还没讲完，日本兵已经不见踪影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得胜的消息，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目定住在得胜的主身上。我们可以对魔鬼说，退去吧，你是个失败者，今日我与基督一同掌权。所以你不需要怕魔鬼，魔鬼是一个失败者，你是得胜的，只要你与耶稣基督紧紧的联合，那魔鬼就没有办法拿你怎么样。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向神欢呼赞美感谢，常常宣告主的话，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了，我要夸十字架永得胜。我们可以击败仇敌，就是因为耶稣的宝血，还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好几年前，有一个女宣教士，她在非洲丛林深处侍奉主。在那一带的丛林当中，有一种蝎子是大家最害怕的，因为被这种蝎子蛰到的人或者是野兽，从没有幸存的。 那部落里头有许多的土人，就是因为被这种蝎子蛰到就死了，而且死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样子非常可怕。有一天，这个女宣教士她在密林中走的时候，很不巧就被这种蝎子蛰了一下，她当场把蝎子甩掉，摔落地面，然后开始呼喊，她说：“耶稣的宝血得胜，我奉耶稣的名，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医治我，耶稣的十字架永得胜。”那全村人呢都知道她被这种蝎子蛰到，就聚集起来要来看他毒发而死。可是村民看着他，发现他怎么好端端的完全没事，而且他还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宝贵救恩。结果全村的人都信了耶稣，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人身上有耶稣的大能胜过那个蝎子的毒。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11-18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1-1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居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即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犹太人称外邦人，称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就叫做外邦人，对不对？犹太人这样讲，他说上帝创造外邦人作为地狱的木柴啊，上帝在各国中只爱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表明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可以承受神跟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立的约，他们有得拯救还有将来那个荣耀的盼望，他们也有弥赛亚要来的盼望。但是外邦人呢没有割礼，所以呢他们认为外邦人不会是神的选民，就没有以色列所拥有的盼望，也没有弥赛亚的盼望，与基督无关，在神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确实我们原来都是这样的人，可是耶稣一来整个局面都改观了，从前远离神的人，现在是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亲近神，借着耶稣基督那个肉身的受死，除去人跟神之间的阻隔。我们不但在基督里与神和好，而且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可以跟神建立那种爱的亲密关系。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睦。现在外邦人信了耶稣，还犹太人也信了耶稣，那么外邦人犹太人就在基督里两下可以合而为一了。那原本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个隔断的墙，这种隔断这种阻隔是牢不可破的。在保罗的时代，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那犹太人就要为那个人举行丧礼，他跟外邦人结婚了，那这个犹太人就没了一样，要举行丧礼。以色列人的圣殿也有隔断的墙，那个圣殿包括几个院子，一个比一个高，圣殿是在最里面的院子里头，首先你 要靠近这个区域，第一是外邦人的院，接着是妇女院，再接着是以色列人的院，接着是祭司院，最后就是圣所本身，圣所跟至圣所，圣所本身。那外邦人当然只能到第一个院子里，然后这个院子跟妇女院之间有一道墙，就是这里讲到的隔道的墙，隔断的墙，这道墙是一道精致的大理石隔墙，会有个标牌告示外邦人说，如果你穿越此墙要处死刑。保罗对这个隔断的墙他当然知道的很清楚，他在耶路撒冷被捕，最后被关在监牢里头受苦，就是受到一个错误的控告。他们控告说呢，保罗带了一个以弗所的外邦人特罗菲摩越过这个中间隔断的墙进入圣殿。其实保罗没有这么做，我想他们只是在最外面而已，可是他被诬告说他带这个外邦人越过中间隔断的墙进入了圣殿，所以被捉。所以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就是要把外邦人关在门外，不能够进到上帝面前。可是现在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中间这个隔断的墙，废掉律法上的规条所造成的冤仇，把两下合为一体。所以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可以进到上帝面前。进到，保罗用的这个进到这个希腊字 prosagogei， 它是这个字用于向上帝献祭，可是保罗把这个字用在你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通常这个字也可以用在一个国家的大会上，你介绍讲员或是介绍大使。还有这个字也被用来引进人到国王面前，所以保罗用这个进到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靠着耶稣基督都被引进到万王之王面前。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在基督里归为一体，成为新人，都被一个圣灵所感动，进到万王之王面前，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彼此相亲，称兄道弟，而且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可以为主传和平的福音，使人跟神和睦，也使人跟人和睦，做和平之子。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福音的布道家，也是应邀到一个地方去布道。当他坐在讲台上的时候，牧师就跟他讲，他说，你们看见台下那个人，他说我已经向他传了12年的福音，而他还没有得救。这个布道家就问说，你是否都是站在台上对他讲？他说是啊。讲道完了，这个布道家就跑到台下去找那个人，就跟他个别谈了一些福音。第二天那个人又来听到，那个布道聚会结束，有一个呼召到讲台上来讲台前的时间，他真的就到讲台前，然后在那里认罪悔改接受主。所以就近一个人，你个别向人谈福音，这是何等重要的事。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讲道，但是我们都有机会向人传福音，我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有机会就讲。十字架是使人跟神和好的十字架，是使宇宙万有与神和好的十字架，是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和好的十字架，是使人与人和好的十字架，是除灭人心中的苦毒、不饶恕、怨恨等等罪恶的十字架。曾经有个姊妹，她对她婆婆积怨很深，他们的关系已经降到冰点，这个姊妹心中觉得很委屈又很气，而她一直不愿面对她自己心中的光景。她已经没有月经了，可是有一天她开始出血，她心中很害怕，一方面她赶快去医院做检查，另一方面她也求神光照她。那医院检查出来出血的原因是 更年期萎缩性出血。而在祷告 的时候，十字架的光也让他看见他里面那种顽梗悖逆，他就深深的忏悔，求主真的要赦免他里面那种不饶恕苦读的罪。他真的不敢再硬着心，他愿意谦卑下来，他愿意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他不再要求他的婆婆改变，他知道应该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心。主实在在他身上动了换心手术，让他看见他自己心中各式各样的罪，主就摘除这颗没有办法改良的实心了，换上一颗新的心，那是一颗柔和谦卑的肉心，使他能够爱他的婆婆，然后主也医治了他出血的毛病。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五章不是六章，
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这节经文很熟悉啊。曾有个宣教士，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让他印象很深，他梦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过呢在梦中那个十字架上吸引他的不是主那血淋淋的身体，而是一个非常丑恶可憎的东西，他不晓得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看起来让人很害怕。后来他听见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的信息，他领悟到自己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个时候圣灵让他想起这个梦，让他知道说他在梦中所见在十字架上那个丑恶可憎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他自己那充满邪情私欲的肉体。所以我们这个可憎可恶的充满邪情私欲的肉体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跟尼哥底母谈道，然后主就引用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件事做他自己的预表。主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那为什么摩西是要举蛇？为什么摩西不举漂亮一点的东西呢？为什么不举凤仙花呢？凤仙花不是代表主吗？因为雅各一章十四节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为什么摩西不举好看的东西却要举蛇呢？如果你以基督徒跟耶稣基督联合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明白并不是单单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是我们这个老我，我们的肉体也与耶稣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人的代表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受苦，他要与人联合成为一体，他与全人类一同在这种人类的罪孽跟败坏中灭绝己身。所以既然我那个可咒可憎的肉体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在那个十字架上，在神看来我已经死了，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样的话有什么比蛇更适合做预表呢？因为在人里面真的有一条蛇，对不对？这条蛇用它致死的刺蛰伤了人，而且把人的生命给毒化了。你看一个小孩从小就会说谎，没有人教他，因为他里面有一条蛇，对不对？说谎的蛇。所以这个蛇已经把人投在跟神很疏远的黑夜里，除非把这个蛇的毒液恶毒除去，然后再摆个新的生命注入人里面，否则人只有步向灭亡。曾经有一所实验所雇了一些年轻的女工， 那他们的工作会跟雷接触，雷是一种放射性的碱土金属，这个雷会不断释放出大量的热，然后破坏动物体的组织，所以也会破坏人身上的组织。那这些年轻女工们都知道，她们一旦进入这个实验室工作，她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她们一定会死。几年之后，实验室便辞退她们，而且会给她们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遣散费。好，有的人活了一年，有的人活了两年，有的人活了三年，但最后通通都死了，就是受这个雷那种很强的放射性的影响。所以居里夫人也一样有这个问题而去世。那主持实验室的当事人，所以给他们这样优厚的酬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医生曾经检查过这些跟雷接触过的女工，接着 X 光发现有一种神秘的火在他们骨头里头燃烧，慢慢就把他们的生命给消灭了。所以这个雷会杀人的，这种元素是科学家所知道的一种高度集中的能力。那么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刻，属天的雷也校准对准人类的罪跟肉体发射了。所以这个属天的雷要杀掉人的罪跟肉体，普天之下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挡雷高度集中的能量的冲击力。所以十字架这属天的雷能够致死肉体，所以我们就是安安静静的向主降服，无条件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同意与主同定十字架，愿主借着圣灵把属天的雷照射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神也借着外在的熬炼制作我们，我们一样要凡事谢恩，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主面前，谢谢主他量给我们的一切环境，也谢谢主让我们可以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然后这个隐秘的火就会在我们骨头当中燃烧起来。虽然你已经知道这样的道理，与主同定十字架，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老自己还是老样子，遇见事情还是会愤愤不平，遇见一些人还是会不饶恕，看到一些喜欢的东西还是会有贪心，有的时候又很烦躁易怒，有时候呢又站在那里闷闷不乐很灰心，然后有时候言语不完全自私等等。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老自己再也抵挡不住十字架的冲击力，那个属天的雷的冲击力了。所以我们继续警醒的感恩，继续追求耶稣，感谢这个外在的熬炼的火，也感谢内在这个洁净的灵火在焚烧我们。我们向钉十字架的主完全的降服，我们继续追求耶稣，继续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就把这个属天的雷释放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的旧生命就会被置于十字架的冲击力之下，非死不可了。从此复活的生命就可以取代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结束了旧造，把我们充满邪情私欲的旧人带进了坟墓，把这个旧生命置于死地，使我们的罪身灭绝，然后他把属天生命的活力输进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当中活过来，我们可以充满属天的喜乐，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让那个属天的爱火焚烧在我们里头。就像19世纪法国的一位大布道家亨利·拉克戴尔这样讲，他说教会必须像他神圣的头耶稣一样，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否则生命的泉源无法从他腹中涌流出来。有一位英国弟兄这样讲，他说教会能够燃起使徒时代的火热， 多结果子，媲美这个初期的教会的信徒。好，这样的果效不是肉体的活动所能成功的，而必须借着与主同死与主同活。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十字架已经把他那个老我除掉了，使他成为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所以现在他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乃是在他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对不对？信神的儿子而活，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新生命在保罗里面长大成熟，就结出荣耀丰硕的果子。保罗是信神的儿子而活，我觉得信这个字很要紧，信这个字很要紧。我们在基督里的死，那是一种地位上的联合，从神来看这是一件已经成功的事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客观的继承事实。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是为我们保留着的东西，你只能靠着信心来接受，靠着信心的运用，才能在经验里面成为有效的。这个就像主耶稣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要用信心接受神儿子十字架的救赎功劳，我们的罪才会得着赦免，耶稣的血才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同样的，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将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每一次我们这个属肉体的情欲要发动的时候，我们需要运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死做我们的死，相信我与耶稣基督的死有份，算我自己是死的。那死人很安静，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大家安静等候神，因为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降服于圣灵，然后圣灵会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你看主耶稣他是安安静的躺在坟墓里头的时候，圣灵那个大能大力运行在他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同样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不止圣灵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圣灵也把主复活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靠着主复活的大能胜过罪恶，胜过肉体，还有很要紧的胜过世界，胜过世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请看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也许有人会说，哪有十字架有不让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世界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世界不全是物质，也不全是灵。所谓的世界是代表未重生的人，他们堕落的天性所展现出来的一切。所以世界你可以说是一种感染力，一种感化力，一种氛围，或是某一种价值观，或是生活的模式，或者某一种嗜好，某一种时髦，某一种迷惑，会影响人很深。它无所不在，因为人们活在其间，呼吸它，行事受它的影响，被它的外貌欺骗，毫不抵抗的认同它的原则。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世界的灵，对不对？世界的格言是成功，而不是圣洁。老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就是遵行神旨意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遵守神命令的道路。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意思就是你天天遵守神的命令，天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终日等候神，活在爱中，这个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那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会驱使人去追求外面世界的这些人事物，使人没有办法专心爱耶稣，也使人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在十字架上，我就是一个死人。世界不管如何向我们搔首弄姿，死人是无动于衷的。今生的骄傲是什么呢？就是人会以赢得财富、地位、名声、掌声、成就、人的称赞跟肯定为傲，这个叫做今生的骄傲。可是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个意思是，人的称赞、眼光、财富、地位、名声，已经没有办法虏获那些认识十字架的荣耀的人的心，没有办法搅扰那些全心全意爱耶稣的人。所以我们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舍命于十字架的大爱。我们只想效法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把所有的爱都浇奠在主耶稣身上。玛利亚用香膏膏抹主这件事关乎十字架的荣耀。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4:3-9，请看马可福音14:3-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七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这里提到有一个女人，这个故事也出现在约翰福音12。约翰福音12提到同一个故事的时候，提到这个女人是玛利亚。然后路加福音7也提到有一个女人，我们相信都是同一件事情啊。那在约翰福音12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间啊。可是这里我们发现他是在西门的家里头，所以不是我们以为的这个只是玛利亚、马大、拉撒路、约还有耶稣四个人的一个小聚餐，不是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餐会啊。在这个餐会进行中，玛利亚突然带了一瓶很漂亮而且很昂贵的香膏出现了。玛利亚似乎不在意，也许有20多位的人在场啊，他就站在耶稣背后，挨着耶稣的脚哭，然后眼泪就沾湿了耶稣的双脚。这是路加福音7:38提到的事情。然后玛利亚她打破这个香膏，首先她是膏抹耶稣的头，这里提到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可是路加福音7告诉我们，接着她膏抹耶稣的脚，然后她跪下来，轻轻地充满爱的用她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 玛利亚那么公然的在众人面前展示她对主的爱，也许让在室内的其他人觉得很尴尬。对有些人而言，这种尴尬的沉默开始变成一种冒犯，但是玛利亚就是不在乎，因为她那么爱耶稣，因为主耶稣这位弥赛亚赦免她，拯救了她，而且用爱、敬重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她，那是她不曾接受过的。不管她曾经是怎么样的人或做过什么样的事，也无论她过去如何浪费生命，但她现在是不一样的人了，耶稣改变了她。所以玛利亚一心一意就是要把她的爱、她的生命借着这个香膏枉费在主的身上，这位爱他而且赦免他的神。所以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也不在意别人会作何感想，他的双眼只看见耶稣。对玛利亚而言，昂贵的香膏算不得什么，那个真的不过是象征他在灵里面所充满的那种对主的爱。他倒出所有的香膏，是他决定把他的生命完全献给主，他乐意让他的生命枉费于主。玛利亚这个爱的焦点、爱的高抹，招致相当厉害的批评啊！这些批评者他们认为，这个香膏值很多钱呢，值30多两银子啊！但是工人他们要花很多天的时间工作，可能要一年下来才有办法累积的钱买一瓶香膏啊！他们觉得这个香膏可以卖掉，然后用这些钱来周济穷人。所以他们觉得玛利亚这样子搞香膏这件事实在是很浪费，枉费就是浪费的意思。但是主替玛利亚说话，主看见这个香膏的焦点关乎十字架的荣耀，因为当时的人他们是会用香膏膏抹人的尸体，而你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是要被埋葬了，他被埋进去之前是有两个妇女想要带着香膏，后来那个 有妇女要带着香膏想要来膏他，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已经没膏到了。所以玛利亚这个动作是预先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主非常欣赏玛利亚所做的，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然后主耶稣还这样讲，他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告诉你，对许多人而言真的不常有主。有的人身上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主耶稣的同在，他毫无经历、毫无感觉、毫无感受。有的人是有的时候有主的同在，有的时候没有啊，时有时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多数的人在人生的路上颠簸的时候，他忽略了十架载路，而这条十架载路是一个内在的道路，不容易发现。你需要一直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去追求主，一直追求圣灵充满，一直追求主，然后天天顺服主，跟随主走十架载路，遵守主的命令，至终你才有办法那样丰富的得着主的同在，而且是天天有主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常常进入这个内在的隐秘处，这个就是与主亲密，在灵里与主深深相交的地方。在里头我们把我们的心掏出来给主，从这个奉献的心灵会发出充满屋子的香气，还有我们忘记自己的那种赞美敬拜也会发出香气充满整个会堂。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掏出来给主，把我们爱来献给主，这种完全为主倾倒出来的生命 才会发出香气。这个香气会飘到天上被主收集，主非常的悦纳，然后主又把这个香气倾倒回来，为了要吸引百姓归向他自己，而且给万民带来医治的膏油。主期待所有渴慕的人常常被吸引回到里面去，走这条内在的道路，回到里面去，要常常那样宁静平静的在神的怀中享受神的同在，常常被圣灵充满，常有主的同在。因为圣灵充满就是要把主的同在带给我们，所以真正与神亲密的道路是内在之路，是内在的道路。透过这个安静的窄门，你常常安静等候神，圣灵会吸引你，把你带进主的同在。当你更多浸泡在主的同在中，你开始学会降服于主，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开始学习体贴圣灵，体贴主的心意。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四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我们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可以常常来到神面前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继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就会继续不断在耶稣基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那个律就是一种力量，而生命圣灵的律绝对大过罪和死的律。虽然罪的权势仍然在基督徒里面蠢蠢欲动，只要你给他机会，他就 会搞你的。但是只要我们一直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继续追求圣灵充满，顺服圣灵，罪跟死的律就没有办法辖制我们。我们可以学习体贴圣灵，仰望主的恩典，靠着生命圣灵的律，生命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罪的生活。人本来是因肉体软弱没有办法守全律法，就伏在那个罪跟死的律当中。可是神差遣自己的儿子取了人的肉身，成为最深的形状，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赎罪祭，使罪在基督的肉体中，在他的人性中已经被判处死刑了。所以那些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就脱离了罪的辖制跟控告。罪在那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没有权势。神把他的律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 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动的、乐意的遵行神的旨意跟神的命令。这样，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人身上。这个体贴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朝思暮想，朝思暮想跟你的思想很有关系，而思想会决定行动。如果一个人朝思暮想的都是属肉体的事，很自然他就会顺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去做事，他不服神的律法，与神为仇，不讨神喜悦。可是一个从圣灵得生，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而且他为了保持圣灵充满，他就会天天学习体贴圣灵。你要体贴圣灵，就是要学习把你的头脑、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还有整个身体、感情、情绪，统统都安静下来。当你真实的安静下来之后，你才有办法意识到耶稣的同在，因为耶稣就是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所以除非我们的内里还有整个外在的风暴都平静下来，否则我们无法感受到主的同在，也没有办法留意到主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当人变得安静的时候，这个人不会尝试去做任何事，他就是单单的想要跟耶稣这位良人在一起，他全心专注于这一刻，就是在里面享受主的同在。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宁静的至圣所有生命平安。而当人这个心思那么安静的降服于主的时候，圣灵就有机会把神的想法注入人的心思，让人知道神的旨意，让人明白圣灵的意思是什么。有个人叫 Henry Krauss，他正在发展一种耕地的犁具。有一天他在犁地的时候，犁田犁地的时候，他就触到了树根，他就想不出到底要增加什么特别的装置让这个犁具呢更趋完美。其中一小部分的技术问题难倒了他，他左思右想，想要突破。他想说，如果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我不要去，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继续找出问题的所在。但是圣灵就提醒他，你还是要把主摆第一，要去参加祷告会。他就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了，他就去祷告会。那天他去跪在圣坛前安静的时候，哎，主给了他当时他所需要的点子，使他可以完成这个 cross plow， 就是克劳式犁具，克劳式犁具。那是一项很大的成功，让他可以奉献上百万的金钱在神的事工上。所以当给神的时间不要吝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你投资时间在神身上，即使他不见得会给你 good idea， 不见得会给你新主意。有人工作哦，想不出来，我去聚会神也没有给我智慧啊，没有关系，神不见得会立刻给你想要的。但是你每一次聚会就是跟神在那里心与心的交汇的时刻，是享受生命跟平安的时刻。最近有个姊妹身体非常虚弱，她老远从泰国飞回来，她身体其实还是很虚弱，可是 她心里想说，我都有办法从泰国飞到台湾了，我怎么有理由说我没办法去聚会啊？所以他就来聚会了。他说：“哦，他来聚会，他说那种平安，哦，那种释放，那种平安，他真的觉得非常奇妙啊。所以聚会是享受生命跟平安的时刻啊，跟神在一起，你真的有生命平安。与神约会的时间是不可少的，而且是上好的福分。”当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也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上运行，要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也要活过来。有时候就是他真的会叫一个人的身体好转， 我刚刚讲那个姊妹，她身体很不好，但她最近觉得真的这个复活的大能运行在她的身上，让她的身体越来越个好转。有时候不见得是立刻得痊愈，但是你就是继续的顺服神，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相信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大能就运行在我的身上。每次我来亲近神，这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大能就运行在我的身上，要叫我必死的身体通通都活过来。你就是要这样相信。而且圣灵可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叫我们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在生活中的大小事上依从圣灵的引导。有一个教会因为同工意见不合，濒临分裂，这个牧师就呼求主说，主啊，我想不出好办法，怎么办呢？怎么结束冲突啊？我们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是让情况变得更糟而已。好，主耶稣，如果你不给我答案，给我方法，我就不入睡，你一定要祝福教会。他持续祷告了好几个小时，定义要听见神的回复，可是最后他手持圣经精疲力竭的陷在沙发中，不知不觉睡着了。不到两个小时天就亮了，牧师醒过来，圣灵忽然提醒他一处很特别的经文，他就赶快去翻。他翻到那些经文的时候，他知道就是这个，这个就是答案。他马上拿起电话拨给对立的一方，叫他你赶快过来。然后他就跟他说，你看，主给我的答复是这个，我们的问题可以有解答了。当然整个过程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但是从那一刻起他们便走出冲突了，而且并没有因为那个事件损失任何一名会友，也没有经历教会分裂的痛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继续追求圣灵充满，近于丰满的圣灵，也帮助我们懂得体贴圣灵，对圣灵的引导敏锐，日日跟定圣灵走十架载路，满有生命平安。我们来唱近于丰满的圣灵，颂赞诗选303。
同赞美神。